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来到四月了，那天在上班的时候，同事们说 I can't believe it's already April， 然后我才发现原来很多的人都在感叹时间过得好快。你有没有听过你身边的人是不是在讲这个事情？然后今天早上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忽然间，我觉得神有在提醒我，为什么我们总是看时间过得好快？为什么我们总是看逝去的时间那么多？我们应当看的是，我们未来在神里面能够拥抱的时间有那么的多，我们在神的能力里面可以做到的事情有那么的多。那适逢现在我们进入了 quarter two， 是一个新的季节，所以好不好对你身边的人说，我们要经历充满神神迹跟突破的新的季节，跟他讲，祝福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相信会有很多很多的见证要出现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要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心吗？阿门吗？阿门！再次用信心来说，阿门，阿门，哈利路亚。那让我们现在就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经文，有点长，但是让我们一起用信心来朗读。我们首先看的是《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五到十六节，我们预备，请。主对亚拿尼亚说：“
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
我们接下来还是看《使徒行传》，但是我们跳到第十六章十六节，预备，请。
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
她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就在这里。主啊，求你亲自的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让我们今天早上的心被你所震动，让我们的耳朵为你而开，让我们的头脑为你而想，让我们的全人全心今天被你来触动，使用我们，教导我们如何成为神迹的器皿，可以在这个世上为你来做光做盐。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我们刚才所 读的这一段经文，主人公是保罗，他又名扫罗，他出生在罗马基利家的大树城，他是一个血统纯正如假包换的犹太人。在信主之前，保罗已经是非常热心的法利赛人，他遵行所有的犹太教的规则，也因着这个背景，他一度觉得主耶稣说自己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是大大的亵渎神。所以他也对那些相信主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基督徒大加迫害。直到他在去大马士革抓拿基督徒的路上，被大光所光照，神亲自对他说话，他才生命得着翻转，不但真正认识到主耶稣基督是主，并且把他对神的热情转向到传福音上面。那他后来在对教会所写的众多的书信，也成为圣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时的基督徒一直到现在甚至以后的基督徒明白真理，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那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到十六节当中描述哦，在保罗被大光所光照，眼睛忽然不能看见，然后也不吃不喝的同时，主耶稣在异象当中对大马士革的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说，让他去祷告，为保罗祷告，使他能看见。而在那个时候，亚拿尼亚的反应是什么？如同我们刚才在经文当中所读的，其实在那之前，他对主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的苦害你的圣徒。他是这样对主所说的。大家看到吗？保罗所做的一切，在基督徒里面，在当时的基督徒里面，他所做的事是不可接受的。在他们的眼里，这样子坏的一个人，主啊，你为什么要救他？你为什么要让我为他去祷告，使他能看见？然而主对亚拿尼亚说什么？主对他说，你只管去吧，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弟兄姐妹们，或许人们看到的是我们的过去，他们看到的是我们过去那个不完全、不成熟、不可爱的我们，但是主看到的是你的未来，他看到的是未来那个被主所成全、被主所提升、为主所用的未来的你。纵然身边的人对你没有信心，但神对你有信心，神亲自拣选你，就像当年亲自拣选保罗一样，他要使我们，使保罗成为神迹的器皿，为他四处去宣扬福音，告诉别人耶稣基督是救主，是我们生命的答案。主耶稣基督呼召我们从黑暗出来，进入奇妙的光明，他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他不看我们过去经历是如何，他不看我们手上有多少多少的能力，他不看我们过去的成就，他看到的是我们从今开始是一个新造的人。只要我们愿意成为那神迹的器皿，主耶稣基督就要带领我们经历不一样的人生。而保罗他自己，当时的他，未信主之前的他，或许也不一定知道将来的他是一个这么如此影响基督徒的人。当然我们知道的，他自己也知道的，按照他以前一贯的理解，他抵抗基督徒，他反抗他们，不喜欢他们，甚至不遗余力的迫害他们，所以他所做的一切在当时的基督徒心里面太清楚了，并且他所做的一切一字一句的 都被记录在圣经当中，直到现在甚至未来。而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他自己也没有觉得自己有多么的好。但是当主的呼召临到，他只要问你，你愿意吗？我看到的是未来那可以成为神迹器皿的你，你愿意吗？那当然保罗愿意了，但他回应这个呼召是不容易的。因为当时就像主对亚拿尼亚说，他亲自拣选保罗成为神迹的器皿，让他在外邦人当中，在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主的名。之后主说什么？我要亲自的指示他，要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当保罗面对一个呼召却外加受许多的苦难这个条件的时候，如果这样子的一个呼召带有条件，你愿意去回应吗？你愿意去回应吗？保罗愿意了，而因着他的顺服，神使他成为了可以亲自经历神迹的人。我们在经文当中可以看到，保罗因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从一个使女身上赶鬼，得罪了使女的主人，所以呢，使女的主人就把他们带到官长面前，让众人来攻击他们。他们被剥了衣服，被打了许多棍，又下到监牢，两脚上了木狗。这事情是发生在什么时候？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保罗领受了从神而来的异象，改变自己的行程，转变去到往马其顿的方向去传福音之后没多久就发生的。也就是说，这是在保罗领受了从神而来的呼召之后发生的。果然如主所指示的，保罗受苦难了，并且还是在他回应了神的意象之后。或许有些人不知道，你没有觉得这样子的情景有些熟悉？在我们过去的日子，或许我们当中有一些人非常的感动，神感动你去传福音，对某个人传福音，然后你得到的却是冷漠的对待，甚至是判断，甚至是被误解。或许是那么的一天，你领受从神来的感动，你要去原谅一个人，但是得到的是冷言以对。或者有那么的一天，你从神领受来要为神大发热心做一件事情，却是困难重重，受伤累累。但在这个时候，就像保罗在当时在监狱当中受苦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要知道的，就是神知道你所经历的。就如神知道当年的保罗，他心里的苦，他心里的难。但是有一件事要记住，神在你的身边，他从来不撇下你，他在你的身边要来支持你，他要来帮助你，是你随时的帮助，他要帮助你成为那神迹的器皿。而保罗深知这一点，他深知到神与他同在。所以当他被下到监牢之后，当他在面对这样子的困境，受苦受难，被打，脚还上了木狗，没有了自由的时候，他是做了什么？他在狱中和希拉一起祷告、唱诗、赞美神。为什么在困难当中有一个人可以祷告、唱诗、赞美神？因为保罗跟希拉知道这条路是神亲自带他们走上的，是神亲自为他们预备的，是他们要心甘乐意去踏上的。而他知道神所说的话就必要成就，神会为他负责到底，所以他可以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不为环境所动摇。我可以来唱诗祷告赞美神。而因着他的这个信心，因着他的这样子的信心，带来了怎样子的影响力？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大家还记得吗？那里有一句写着，众囚犯侧耳而听，众囚犯在侧耳听。我相信那里的囚犯应该从来没有见到一个人在监狱里面可以唱诗赞美神。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为什么还有一个人可以在这边唱诗祷告赞美？为什么？他们在看，他们在听， 他们在等待你所敬拜的这个神要做什么事。弟兄姐妹们，有人在看着我们，有人在看着我们，在困难当中你会做什么？在你的困难当中你的神会做什么？而重要的一件事是，在看着你的那些人当中有人与你有相同的际遇，所以他在等待，他在等待你用你的经历去告诉他，这个神是值得信任的，这个神是我的依靠，这个神是我们患难当中的避难所，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为了自己，为了那个在看着你的人，为了那个在等待你的见证的人，要坚持下来，在你的困境当中用祷告、唱诗、赞美来突破你的困境，并且重要的找一个属灵的同伴，就像保罗有希拉，希拉有保罗，在他们的困境当中他们是肩并肩一起来祷告赞美神。所以在你的生命当中开始来找一个属灵同伴，来和你一起祷告赞美，和你一起在读经当中来经历神，和你一起不单单只是在生活当中来互相关心，关心今天的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学习里面所遇到的是什么，关心我们周末可以去玩，最重要的是让我们一起来花时间，我们来祷告，我们来经历神。因为我们所要经历的不单单只是去哪里逛街，我们要经历的是去哪里经历神的恩典。你也可以有这样子的朋友，所以从今天开始找到你这一个属灵同伴，在你的家中如果你有家人跟他们一起祷告，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学校，在你的职场当中找到这样子的一个同伴，神已经为你预备好了，就在你的身边，请你祷告让神带领你找到这样一个同伴，肩并肩一起去经历神的奇妙恩典。我最近读到一本书，它叫做没经验是你最大的优势，作者是蒋雅琪。如果你是来自台湾，或许你会比较熟悉他，因为他曾经是 TVBS 的主播，那他也是金钟奖的主持人，他也是电台的台长，而他也是台湾最大的苹果经销商 Studio A 的创办人。那他后来呢也嫁到了如意郎君，就是和他一起创办 Studio A 的他的丈夫。所以可以说哦，他的人生是功成利就，真的是有得风有风，要雨有雨。但是后来呢，生命的冲击临到，在短短的时间内，他的妈妈、他的爸爸、他的丈夫相继去世，在他的人生当中真是经历了致命的打击。而在那个期间，他在他爸爸跟丈夫去世之前哦，他曾经在书中，在他的访问当中有说过，他那时是非常非常的难过，表面上他是极度的坚强，极度的去面对，然后走到回到家，当夜深人静孩子都睡了之后，他只能一个人走到房间里面，再关上一道浴室的门，开最大声最大最大的水龙头，因为让别人没有听到他在那一间哭泣。他就这样子天天的瘫坐在那个浴室里面，然后跟神讲说，神啊神啊，你找错人了吧，我的丈夫是第四代的基督徒，为什么你这样子对他，他是第四代的基督徒，为什么这样子的苦会临到我们的身上，他不懂。所以他一直一直在那边跟神 argue， 跟神在怄气，跟神在疏远，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后来在她的丈夫就算是生命进入了最后时刻的时候，她的丈夫作为一个基督徒还是握住了她的手，跟她说，雅琪，你要和我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要在祷告当中来经历神，我们一起用祷告来努力抗癌。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她的婆婆、她的公公也这样子的用神话来鼓励她、安慰她，而她的牧师、她的小组当中的弟兄姐妹也不断的24小时在小组里面来为她祷告，用神的话来支撑她。而这样子的改变让雅琪姐妹真的明白，原来平安在耶稣基督里，本来是应该忧愁的家，因着神的话，因着神的爱，可以有了平安。而这样子的经历也使他更加认识神，并且最后成为了一个传福音的人。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就是这一本 没经验就是你最大的优势。他一开始是写他怎么样去创业的，写他的人生，好像是一本教导的书。然而在最后的三分之一，他就在那里大大大大的传福音。他不害怕任何，这本书好不好卖呀？我不怕，我就是要告诉别人神如何来帮助我。所以他在后面他写了一个见证，他说，先生安息礼拜后一周，一位朋友跑来陪伴安慰我。过程中他好奇地问，为什么在告别式上我们整个家族散发出来的竟然是平安而不是哀泣？年轻妻子失去丈夫，白发老人痛失独子，绝对值得大哭特哭啊。我分享了那从神而来的安慰，以及整个过程中上帝加添的信心与力量。他向往又不可思议地听着。隔周他带了一个朋友来听我说这位上帝。第三周来了四位，第四周来了八位，原来想要安慰我的一群朋友，后来被那次安慰力量的神所吸引，在毫无规划、没有预期之下，这个聚会现在有16个人，我们迈向了第三年，大家一起取名信心小组。这是雅琪姐妹所经历的奇妙的见证，在你的困难当中，神却透过你的经历，带领了16个人信主。带领了16个人信主。后来雅琪姐妹 也去一些教会当中来分享她的经历，来做分享。我记得在一个分享当中，她说有一些人来看我的时候是带着期待来的， 她期待看到的是一个垂头丧气落魄的怨妇，但是她看到的却是一个平安刚强的蒋雅琪。这个落差让她开始觉得奇怪，让他觉得是这个耶稣是怎样把本来应该垂头丧气的雅琪变成一个刚强的雅琪呢？这个落差让他开始去认识主。弟兄姐妹们，神在我们身上有不同的计划，或许他对你的呼召是像对保罗一样清清楚楚用话语的，或许却是像对雅琪姐妹那样子迷迷糊糊，却走上了清清楚楚的呼召之路。但是他的呼召就在你身边，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你。我们再回来经文当中，当神用神迹 让保罗和众囚犯锁链断开，监门全开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边说狱卒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众囚犯全都跑了，所以就拔刀要自杀。当然了，他摊上大事了，他作为狱卒，如果他所有的囚犯都跑了，他怎么办呢？所以他没有办法面对事情，他拔刀要自杀。然而我们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看到的是，保罗大声呼喊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保罗没有走，哎，他站在那里。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保罗明明已经得到了一个逃生的机会，他却不要，还傻傻的留在那里呢？是因为保罗心中没有再怕了。如果神要给你自由，谁又可以夺去呢？所以他根本没有再怕，他根本没有要逃，所以他在那里，并且他深知道神把你摆在这个地方，你有事情要做。而在那里有一个他要传福音的禁主，那里有一个狱主。而当然我们知道那个狱主是神所爱的。当时除了保罗跟希拉他们的锁链断开，还有谁？众囚犯的锁链都断开了，他们可以跑呀。但是圣经当中写，我们全在这里，一个都没有跑。我相信若不是神出手，这个事情绝对不会发生。神要是没有出手来帮，这个事情没有办法成就。神知道这个囚犯所，神知道这个禁足所需要的是什么，而神也把保罗跟希拉带来到他的身边。那个禁足看到这样子的情况，当然就只能战战兢兢来到了保罗希拉面前，问他，二位先生，我当怎样才能够得救？他知道若不是求靠神，没有办法了，所以他要来问，我当怎样才能得救？于是保罗跟希拉就对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并且 向他和他的全家人讲了神的道。而我们后来在经文当中也看到，敬竹和他的全家立即就受了洗，并且他和他的全家怎么样，因信了神都很喜乐。弟兄姐妹们，救一个灵魂就是救了一个家。你若是救了你朋友一个灵魂，你就要救他一个家。不要小看你自己传福音所要达到的功效。保罗不单单是自己经历了福音，经历了神迹，他也带了一个家来经历神迹。我们本身由不信的人变成信的人，这就是一个大的神迹。当我们因着主耶稣信了主耶稣基督之后，生命得着改变，得着翻转，得着平安，得着喜乐，这更是最大的神迹。而那一家都得到这样子的喜乐，这是极大的神迹。领人信主，领人经历神迹，是神所赐予我们神迹所的器皿所要实现的意义。而当神把这样子的神迹把带我们信主，其实就是开始要告诉我们，不单单只是你自己去经历，你还要带人信主，你还要带别人去经历这样子的神迹。你经历了当时神怎么帮助你自己，你就要让别人知道他也可以怎样帮助你。而你看到他们的喜乐之后，你就会觉得 How amazing， 神是可以如此的救助这么多的人。当我一想到一个人信主本身就是最大的神迹这一句话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我们的大 Simon， 在后面我想起他是因为他是一个曾经帮助我亲身经历神迹的人。他跑了，害羞。他是帮助我亲身经历神迹的人。不知道大家在北区哦，还记不记得两年前大概也是这个时候，我当时做奉献教导的时候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说我右边腰痛，那个时候就是忽然间早上觉得走路怪怪的，晚上就哇走路有困难，然后第二天就开始呼吸唱歌讲话就痛，到了那晚上呼吸就痛，而接下来就是一周的痛苦难忍，躺在床上从右边翻到左边都哇哇大叫，而且涂什么药都没有用，持续一个礼拜。那是我的经历。但是呢，过了一个礼拜之后来到了主日，那是我当时没有跟大家分享的，我也没有怎么跟别人说，只在前几个星期 C1 忽然想起来就对新朋友说了，所以我觉得今天有必要跟大家说。在那个主日过了一个礼拜后，在那天的主日在祷告会当中，我还记得我站在那里，我在祷告，忽然间我看到 Simon 走上来，对待祷告的那个人说了一句话，然后他就下去了，然后祷告会的那个人就懵了，然后就说，刚才有弟兄在祷告中领受神说这里有人右边腰痛，今天要得医治，然后就开始了。哇，我当时惊呆了，我没有对别人说，只有我的室友知道我有那个腰痛，因为他每天都在我的的那个声音当中睡觉，只有他知道，没有任何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我的痛。但是 Simon 在祷告当中领受了神的话语，而我从那一天开始右边就没有腰痛了。这是神带领 Simon 的透过祷告来告诉我神如何透过祷告透过神的话语可以医治。这是神亲自告诉我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医治的主。大家知道吗？那对我 It means a lot， 不单只是医治我的疾病，医治我的腰痛，更重要的是那时候的我已经在当时的慕道班，就是现在的 C1 福音中心，开始跟大家分享福音的事了。但是有一个课题我永远都回避，就是医治。因为我在心里面想说，我都没有亲身经历过啊，你叫我去教我心里好虚哦。我从来都回避医治这个话题，而神透过那一个经历让我真知道他是医治的主。我可以坦然无惧的去跟别人讲说，耶稣基督是你的医治，耶稣基督是医治的主。所以哈利路亚，这样子的祷告，这样子的精准的祷告，哇天哪，我觉得实在是开了我的眼睛。我知道 Simon 平时非常认真的操练祷告，他花很多的时间为别人祷告，他非常的注重清心祷告。所以有一天我就打电话问他，我就问他，我说 Simon， 我非常的 interested， 想要知道你是怎样从一个就是来教会来小组的普通的信徒变成一个这么热切的要去认真追求神为别人祷告的人，你是怎么变的？ 然后他第一个给我的答案就是，因为我知道我从当初的我变成信主的人，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而当我在看到因着我的传福音，看到别人身上的改变，我更知道，我更知道，我要为了他们，为了神的国，花更多的时间去清心祷告。然后他要提醒我，祷告的时候要真的是清心，要真的是为了那个事情与圣灵同工。因为若不是圣灵与你同在，没有办法，器皿只是一个器皿，但神的能力在你身上，你就是一个神迹的器皿。所以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而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今天在讲神迹的器皿的时候，我们不单单只是觉得，我们不应该觉得神迹的器皿是保罗，神迹的器皿是蒋雅琪，神迹的器皿是 Simon， 不是我，不应该这样子。神迹的器皿是你和我。就像 Simon， 当他知道了自己可以为别人去祷告，当他知道他可以为别人带来生命的改变，他去如此去做，他去操练的时候，神就祝福他的祷告，让他在祷告当中经历一个又一个的见证。就像带我来教会的 Cindy， 当他知道自己可以去传福音改变别人的生命，他就更多的去传福音，去带领更多人信主，带领更多的人去经历他们生命的神迹。他也是神迹的器皿。而且你们还记得吗？你跟我都是生命的神迹的器皿。为什么？大家还记得 Marcus 之前的那个见证分享吗？当我们在第一次的神迹之夜，就是我们礼拜三就要来的那个神迹之夜祷告会，第一次神迹之夜祷告会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他妈妈在香港正准备要进行一个危险性不小的一个手术，所以在那个神迹之夜当中，他就把这一个代祷需要告诉了大家。当时哦，大家都是在所有在场的人都在那边同心祷告，同心祷告，为着他的妈妈去祷告，而神迹就发生了。在香港的同时，带他妈妈的检验的结果出来之后，连医生都惊讶到怎么会那么的好，这个手术不用做啦。你跟我是神迹的器皿。当时的那个神迹，谁是那个器皿？没有 specifically 特别的谁是，是你跟我，是在场所有祷告的人。所以就在你还怀疑自己是不是神迹的器皿的时候，其实当场在那里的你跟我已经回应了神的呼召。在你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你就已经成为了神迹的器皿。所以不要看别人，看你，看我，看身边的你的朋友。所以好不好跟你身边的人说，神迹的器皿是你也是我。哈利路亚，神迹的器皿是你也是我。如何成为神迹的器皿？非常简单，第一步，回应神。其实你只需要 realize， 当神跟你讲你愿意吗，你的回答是我愿意，你就踏上了成为神迹的器皿的旅途，你就踏上了这个奇妙的旅程，你就会踏上亲身经历神迹并且领人经历神迹的这个奇妙的旅途。而接下来当你回应之后，你可以做什么？记住保罗希拉在狱中所做的，要祷告赞美，祷告唱诗赞美敬拜神。因为很多的时候，或许我们都熟悉的，我们回应神的呼召了，但是好像却没有看到有什么神迹发生啊，还是很难啊，我都撑了很久了，我都没有看到神迹发生，怎么办？在这个时候，就是你要来祷告赞美敬拜神的时候。请记住，地大震动之前需要祷告赞美唱诗的时间，锁链断开之前需要有祷告赞美唱诗的时间，在你经历神迹之前，在你最困难的时候，需要有祷告唱诗赞美的时间，用这样子的一个信心的行动来帮助你 go through 所有的困难，帮助你坚固你的信心，带着信心去看神要在这件事情上有何等奇妙的作为。哈利路亚，祷告赞美神，用这一个行动来帮助你实现 go through 这一个最艰难的瓶颈，去迎接神迹的到来。并且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传福音，就是传福音，领人经历因信主带来的改变，让他们也有机会去经历神迹。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的， 当禁主战战兢兢来到保罗希拉面前，问他我当如何行才能够得救。保罗跟希拉对他说，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在说了这句话之后，他们还做什么？他们和他的家人讲神的道，这是一个行动。当你看到了你身边的有需要福音的人，不单单只是祝福他，给他一句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This is not enough， 跟他讲主的道，把主的真理告诉他，跟他分享神的真理，跟他分享你的见证，跟他分享你是如何在生命当中可以实实在在的经历这位神，把你的东西讲出来给他听，不要害怕，神与你同在，要把这些告诉他们，传福音，实实在在的告诉他们，这是我们可以做的，成为神迹的器皿的重要的一步。是否现在我们很快要开始第二期的幸福小组，好多好多的灵魂就在我们的脑中不停不停的出现，我们也非常奇妙的，我们签了中区的堂，中区就要成立了。在这样子的一个奇妙的时刻，我觉得神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再次的燃起我们传福音的火，他要开我们的眼睛来看到我们的身边，不管是我们之后要进入的中区，还是我们已经所在的北区或是西区，我们身边有谁是需要福音的人，我觉得神要开始燃起我们这样子的火。而今天他要等待的人就是 Let me do it， Let's do it，不是只是说 Let's do it， 跟我们身边的人去传福音。若是幸福小组我们之前看到的，每一个人在做的时候都紧张，不知道自己做不做得到，可是我们后来看到的一个小组当中九个人决志，本来你不觉得他会决志，他决志了，因为你的一小小你愿意去做，神就帮你成就了。这样子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每一个小组身上，这是一个 season， 若它没有发生在过去 This seasonThe coming season 在你的小组当中就会发生了，所以你要有信心，就跟神讲，上次出去的不是我，这一次让我来， Let me do it， Let me become the one， 我身边有我爱的人，我身边有我想要传福音的人， Let me do it， 神你坚固我的信心，你来帮助我，只要你愿意，我相信神迹的器皿就是你，我相信神迹就会在你的小组当中发生。 Hallelujah， 好，我们请敬拜团上来。我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布永康牧师的一个故事，来结束我今天的这个讲道。布永康牧师他是神大有能力的门徒，透过他的布道粗略的统计，从1987年开始到现在，粗略的统计已经有7600万人信主，7600万人，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吗？就是那些经过他的布道会信主的人，以后在天上想要跟他握手称谢，可能排队5天都不一定握得到他的手。7600人信主 ，ongoing， 还在持续的增长，还在持续的增加。在他的布道会当中，神迹奇事不断的发生。死人复活，瞎眼得看见，瘸腿行走，你在圣经当中所听过的，我相信很有可能在他布道会当中真真实实实现。他是神大有能力的门徒，我们看到他硕果累累，或许我们会说，哇，他能力好强哦，哇，他很厉害。然后他曾经分享过一个故事，他说神在呼召他的时候问神说，神啊，你为什么拣选我？我不够好。神对他说，的确，你不是我选的第一个人，也不是第二个人，你是第三个。然后布永康跟他说，神，你不用再找，你不用再找第四个，我愿意。当我听到这个问题他的回答的时候，我就在想，或许我们不一定比得上布永康，我们甚至不是第三个，我们是第十个、第100个、1000个。但是你愿意跟神讲说，神，你不用再找了，我愿意 ，Let me do it。你给我的，我愿意去承担；你加在我身上的灵魂，我愿意去为他们付出，我愿意为他们传福音。其实神今天就是要这样子来呼召我们。 为神而活不是一件很难的事，他只要看你愿不愿意，因为神 do the rest, He will do the rest. 你只要开始， He will take care of it. 你只要开始。所以今天我想要用这个诗歌，我请大家站立起来，用这首诗歌，我们来回应神，跟神讲说，神迹不是发生在别人身上，不是那个看起来好像很美好的远方才发生，神迹要发生在我们这里，我们的教会要成为神迹的教会，1503宣教网络要成为一个神迹的地方，有很多的人要在这里得救。I would do my part. I would do my part. I'm willing to. 我愿意。神，你不用再找了，就是我。你给我的，我就要来承担，好不好？让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神。